各位弟兄姐妹，各位来宾，大家主日平安。等一下崇拜之后，我们就会要开会员大会，要请所有的会员留下来。那今天我们要分享的信息是马拉基书第六章讲到十一奉献。那我们一起来到神面前祷告。天父，我们再次向你献上我们的祷告，感谢你。当我们要打开圣经来研读你的话语的时候，真的要求圣灵亲自在每一个人的心里面来工作，让我们借着你的话语，借着真理的圣灵在我们心里面帮助我们来明白你的意思，并且能够亲自让这样的真理进入到我们的生命里头。恭敬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今天我们看到这段经文呢，有可能说是马拉基书最出名的一段经文，只要一讲到马拉基书，大家基督徒应该就想到三章十节，也就是今天的经文，关于基督徒的十一奉献。那虽然这个十一奉献这种观念的这个说法做法并不是只有在马拉基书这一卷书里面讲到，最早在创世纪十四章就已经讲到亚伯兰献十一给这个撒冷王麦基洗德。那十一奉献也不是只有在旧约里面提到，在新约圣经福音书里面，耶稣曾经就提到这个观念。那但是为什么马拉基书这段经文会时常拿来引用呢？假如仔细看这段经文的用字其实是比较特殊哦。除了十一奉献，还讲到人是夺取神的公物，然后神还说以此试试我，还讲到神的祝福，哇，也是非常吸引人，是敞开天上的窗户，倾覆于我们，甚至无处可容。这些都是让人印象深刻的。那另外，从马拉基书在整本圣经的这个位置来看，我们知道先知马拉基是很晚期的先知了，然后他又放在旧约的最后一卷书，相当是做一个时代的总结。假如从这个角度来思考，哇，神即将静默不语好长的一段时间，他不再透过先知传讲信息发预言，那在那之前留下来的肯定是神特别想要交代，特别想要呼吁给百姓的。那若是再从马拉基这一卷书来看，当时的百姓已经在敬拜啦、献祭啦、婚姻家庭的关系，哇，都是已经非常远离神的心意，和神就是顶撞回嘴，直接回嘴这样的表现。那就在今天经文一开始三章七节，神就是这样指责他们，说他们当时就像以色列的老祖宗一样，不听神的律例，偏离神的典章，不遵守神的诫命等等。但是神仍旧告诉他们说，你们要转向我，我就转向你们。神还是愿意给他们机会，等待他们回转。而当他们问神说，那我们怎么样才是转向呢？我们就刚看到神在这边提到，神要他们恢复，重新恢复那个已经被他们遗忘的十一奉献的部分。那这就让我们看见，十一奉献在神的眼中还是非常具有代表性的。假如十一奉献不是那么重要的话，那神在这边大可举其他的例子，还有好多的律例典章，但是神特别在这边就把十一奉献条例提到。那若是百姓愿意从这个观念上重新调整，回转到神的心意里头，那么神也就愿意转向他们，甚至敞开天上的窗户，要倾覆给这些百姓，让地能够生出土产，葡萄树能够结果，甚至万国都必称他们为有福，称的地为喜乐之地。我们很难想象，本来是咒诅就要临到的百姓，临到的地，但是神还是愿意跟他们恢复关系，让他们领受这么大的祝福。那最关键的转折点就是在跟十一奉献有关的重点上面。那这不得不让我们好好的从这件事情来思考，来操练，或者说我们要来经历神的话。既然神都说你要以此试试我，那我们就以十一奉献作为一个属灵的测试机，来看看我们可以从这个观念上面，从比例的原则上面，从动机，也就是我们心态的调整，来自己做一个检视，好用信心看到神在这个当中要我们明白的他的祝福。那我们一开始就看到关于奉献的观念当听到百姓提问说我们如何才是转向的时候，神的回应先是说到，人岂可夺取神之物呢？你们竟夺取我的供物。哇，这个字是强盗掠夺的那个意思。百姓显然不知道神在讲什么，他说我们在何事上夺取你的供物呢？ 那神说就是在你们当纳的十分之一和当献的供物上面。神还说你们通国的人都夺取我的供物，然后咒诅就临到你们身上。所以在奉献方面，透过先知在这边的话，我们要先有一个观念上面的建立。假如没有将当纳的当献的摆上，在神的眼中那个叫做强盗、夺取、掠夺，这是土匪才有的行为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被抢过东西啊？以前我在念书的时候，常常收到 USC 这个寄来的信，说哪一个地方有学生被抢，就是提醒大家要小心。我自己同实验室的是这个 Labmate 就被敲昏，抢他的钱包啊！不单单是在 USC 那边而已。以前波人团契聚会结束后，大家去开车也是有被抢过。我们一听到都很紧张了，那更不要说我们假如自己被抢。那最近几年啊，时不时也会看到类似的新闻，在洛杉矶市中心 Jewelry District 啊 Shopping Mall 里面，大家讲这个叫零元购啊，里面直接用抢的，把玻璃敲碎了就拿，要什么拿什么。那 PowerPoint 上面看到的这些画面啊，就是强盗、掠夺者的这种印象。那这也就是神当时对那些没有把当纳的当献摆上的人所做的形容。弟兄姐妹，在神的眼中，我们会像是这一群人吗？我们对奉献有所迟疑，还在犹豫的，我们不要忘记先知是怎么说的。假如没有十一奉献，那真的就是形同这些强盗贩子一样。那假如教会的牧者没有好好的教导奉献的观念，那我不就变成强盗头子了吗？那这边不就变成山寨啊贼窝？我们总是以为啊，奉献是从我们口袋里面拿出来给神的，是由我们银行转账汇到神那边的。因为我们都是认为，哎，这些东西开什么玩笑，都是我辛辛苦苦赚的，我的劳力所得的，都是我的，那要我拿出去给出去，那我不就少了吗？我不就用不到了吗？哇，所以总是斤斤计较。实际上，假如我们没有办法承认原本的所有权都是主的，我们赚钱的能力、工作的机会，甚至包括我们出国念书、受这么好的教育，这一切的一切都是神所赏赐的。那我们没有在这种观念上面加以转换的话，我们一定很难接受哦，现在要我从口袋里面拿出去一点，哇，怎么可能啊？那诗班，教会诗班在疫情的时候有献过一首诗歌，叫做《我是谁》哦，里面歌词讲到。我是谁竟然能够得到救主如此的大爱，我是谁他竟愿意为了救我来到世上。然后之后的歌词讲到，我的才能、机会、成就，难道都是靠自己赚来的吗？ No， 我们究竟是属于自己的呢，还是我们是属于神的呢？就是因为这种对所有权错误的认知，导致我们在奉献上面非常的挣扎。在诗篇，大卫告诉我们，地和其中充满的，世界和住在其间的，都属耶和华，都属耶和华。因为树林中的百兽是我的，千山上的牲畜也是我的，山中的飞鸟我都知道，野地的走兽也都属我。在生命记里面也有经文告诉我们，看啊，天和天上的天，地和地上所有的，都属耶和华你的神。神的话不厌其烦的一直在向我们宣告着，告诉我们所有都是属他的，万物都是属他的，宇宙都是属他的。但是要我们承认我们也是属他的，要我们承认我们所有的也是属他的，哇，好像就是非常的难。那我们要怎么做才能够表达我们将属他的来归给他呢？在旧约有很多处的经文啊，当神提到投生的啦，或者十分之一的收成的时候，要分别献上的时候，也都是在强调这些原本也就是属他的。以色列中啊，凡投生的，无论是人是牲畜，都是我的，要分别为圣归我。啊，地上所有的，无论是地上的种子、树上的果子，十分之一是耶和华，要归耶和华为圣。那我们要明白的是，若是没有按着神的定的约啊，把当纳的纳上，当献的献上，那真的就是形同抢夺神的物，因为这些原本就是属神的，是要分别出来归给神的。 那怎么样才能够不忘记我们所有的一切都是属神的呢？刚刚提到这首诗歌，讲到我是谁能够得到荣耀权柄，成为他的儿女，我是谁能够进入他的国度侍奉主。我的家庭，我的朋友，我的健康，我们每一样我们都拿来感恩，因为这都是主的赏赐。当我们时常有一个感恩的心，为我们所得所看到所享用一切的一切来感谢神，那这个时候我们就更容易把当纳的献上。否则我们还是在思念属世的物质的很多东西，那这样子我们没有办法好好的学习怎么样来做符合神心意的事情。那在重新思考完奉献的观念之后，我们要看到的是一个关于比例的原则。有些人会认为旧约讲到十一奉献的地方比新约要多得多了，那耶稣来了以后我们就不用再遵守旧约的条例了吧，不用再 勉强在十一上面去拘泥。那这些人可能会认为神反正神更看重的是人的内心嘛，那我们要这个甘心乐意的献上。他们可能就是引用哥林多后书，我相信大家也常常听到这节经文，个人要随本心所酌定的，不要做难，不要勉强，因为捐得乐意的人是神所喜爱，我们要捐得乐意神才喜爱嘛。那这边强调的是这个甘心乐意，这边甘心乐意是出于自愿的这个捐献。那假如我们把这个上下文仔细来查考一下的话，我们会发现这边并不是在讲这个当献的或者当纳的，而是在讲捐献的事情。这些事情讲到教会之间的捐赠，在使徒行传跟罗马书都有相关的记载。保罗讲到了当时耶路撒冷的教会非常的需要众教会的支持，好补足他们非常及时迫切的需要。那在哥林多前书他就提到，论到为圣徒捐钱就是这件事情，他也提到说每个七日第一日就是主日的时候，大家就有这个定时的定期的方式，免得保罗到了他们那边以后还要再献凑，对彼此都是不方便。到了哥林多后书，保罗是从第八章就开始讲，刚刚的经文提到在加拉太的众教会，在哥林多后书这边讲到马其顿的众教会也有这样的付出，他们说保罗说他们在患难中受大试炼的时候仍有满足的快乐，在极穷之间，可见马其顿教会本身并不是太有钱，还格外显出他们乐捐的厚恩。保罗说他们是按着力量而且也过了力量，就保罗看而言他们自己甘心乐意的捐助。然后第五节讲到，并且他们所做的不但照我们所想望的，更照神的旨意先把自己献给主，又归附了我们。那借马其顿教会的例子来鼓励激励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姐妹。那圣经里面还因为这种其他教会的需要，弟兄姐妹慷慨 解囊我们还可以在使徒行传另一处经文，在安提阿教会跟耶路撒冷教会之间看到那时候有大饥荒，安提阿教会的门徒定义照个人的力量捐钱送去给住在犹太的弟兄，然后他们把这笔款项请托了巴拿巴跟扫罗送到长老那边去。所以严格的说，当我们看到圣经里面这些经文，其实都是在讲不同的教会彼此互相资助这样的一个奉献，并不能够拿来和旧约的十一奉献相提并论。那当然无论是哪一种奉献，我们都有一个欢喜甘心乐意的心，那才是讨神喜悦，这个也不会是有错的。那另外耶稣确实也曾经在对法利赛人的指责当中提到过十分之一，在马来福音的记载是，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将薄荷茴香芹菜献上十分之一，那律法上更重的事就是公义怜悯行事反倒不行了，这更重的事是你们当行的，那也是不可不行的。那就是讲十分之一的事情，虽然这并不是耶稣特别叫门徒过来做一个十一奉献的教导，那当时主要是指责这些宗教人士所行的，因为他们已经将重点放错了。他们耶稣告诉他们，你们不要以为自己有十一奉献就有什么了不起，更重要的事情你们忘得一干二净，就是公义怜悯信实，你们这是你们应当做的。那我们确实看到耶稣并没有要 废掉这个十一奉献的这个例子条例。假如是这样的话，耶稣应该说，你们只管行出公义怜悯信实，至于那些薄荷茴香芹菜的事其实无所谓了。耶稣并没有说，反而耶稣是说那也是不可不行的。所以这样看来更像是一种，那是最基本的要求，已经是 minimum requirement。 按着耶稣的指责来看，宗教人士时常挂在嘴边的十一奉献、哦、我都有十一奉献了，根本就是理所当然不足挂齿的。同样今天假如耶稣来到我们当中，我们也不用拿着十一奉献的收据、哦、在那边跟他讨拍向人炫耀，这是最起码 minimum requirement。 神更看重的是那个更高的属灵生命的品格的流露。那借着这些经文，也要在这边跟弟兄姐妹分享我们教会关于在奉献上面的教导还有实践。在鼓励大家做十一奉献这方面的操练的时候，我们就是以马拉基书今天我们看的这段经文作为依据。那另外刚刚提到哥林多后书九章那段经文，也就是当我们看见知道哪些地方的教会有需要，那我们可以透过教会或是透过、机构的方式，以爱心奉献的方式来专款去支持他们，帮助他们的需要。那按着、教会其实也都有这样的以身作则，按着教会的年度、预算的编列还有支出，在支出方面每年教会的总预算的不只是11%，17%。我在最早接这个宣教理事的时候，那时候还是13%，我们现在越来越多，今年是17%。那是用来呢支持各地方事工的需要，主要是福音的事工，无论是透过宣教士或者是宣教机构，无论是本地的外地的或是同文化或者是跨文化的，那就是有一部分的就分别出来来支持他们。那另外爱心奉献的例子，以往假如看到有需要的话、今年的话是在年初、当时在、土耳其、叙利亚大地震，很多这个教会都受损，那我们是透过、红十字会，同时当时也告诉弟兄姐妹我们可以为此来捐款奉献，那最后累积了一笔钱，我们透过红十字会的方式来支持当地的教会跟、弟兄姐妹灾民、那我知道有可能有不少人参加过、其他的教会，那特别在这个奉献上面有不同的解释跟应用，那我觉得对于立场不竟然相同的这些弟兄姐妹或者教会，我希望还是能够有彼此的、尊重跟理解、过去教会确实也有因着不能够、接受这样教导的人选择离开的，那若是大家愿意留在西区教会的话，我希望大家能够明白我们会这样教导、背后的原因。那讲完十分之一之后，还有另外一个比例、是100%、也就是、全心全人、也有人说、新约要求很高，不是十一而已、是全心全人100%的献上、或许就是看到、罗马书的经文，我们要以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完全的献上给 烧了献给神。这样那刚刚说到十一奉献并不是到了新约就停止就不必遵守的，那在这边我想说的，其实全心全人的献上也不是只有到新约的时候才出现的观念、我们很熟悉的经文 Shema 以色列、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心尽力爱耶和华你神。这边不是告诉我们要 try our best， 而是 with all in all our heart with all our soul and with all our might or strength， 全心全力的爱神侍奉神。在旧约最早的时候神就已经告诉我们了，那单单就马拉基书这卷的经文，我们也同样可以看到其实神期待百姓是一个全面性的悔改，从一开始圣殿从献祭的条例规矩讲起，他和百姓完全的敬畏神，在家庭生活当中要因着神在家中完全的掌权，重新恢复夫妻之间的关系，建立一个合神心意的家庭。今天讲到的是做工的所得、要把当纳的十分之一献给神，之后会提到跟侍奉有关的，神一样要我们全心全意的爱他侍奉他，那神总是要我们完全的归给他属于他，从旧约到新约没有改变，神从来就不会要人以半吊子的心态去面对他，他是那位慈爱永远长存的神，而且他 用那样的慈爱来爱我们，来连续我们，甚至将他的爱子耶稣基督都为我们舍命，对罪为罪人来舍命，那他是用这样完全的爱来爱我们，现在他要我们用全心全人来回应他，来跟随他，只有当我们愿意把自己所拥有的来归于他， 我们才能够真实完全的摸着神他是何等的真实，他是何等的完全。假如我们有任何的保留，任何的犹豫，甚至用怀疑猜忌的态度来面对神，那我们真的很难把神看得很清楚，看得很全面。其实啊，这个十一奉献的观念真的是很奇妙，它也不是什么福音的核心，什么基要真理，特别重大需要讨论的神学议题，它就是在神跟百姓之间定下了这样的一个条例，神希望百姓去遵守。神的拿捏啊，其实非常精准，他知道十一在人心里的分量，他知道这样的比例不会多到让人家负荷不了，也不会让人家少到觉得哎可有可无，一点意义都没有。神的计算总是恰到好处，这可能不是一个绝对性的原则，但它绝对是一个非常可靠，非常值得我们参考好好的遵守的一个指标。我们假如只把心意放在那个十分之一，我们可能就忽略哎，其实神还让我们拥有那其他的十分之九，让我们能够自由的使用。既然神要我们从生活上面的所得分别了十分之一拿来献给他，他就算为我们愿意献上全部这样的心意，那我们就应当把这财物的十分之一献上，让神来得着我们的全人。刚刚不是提到吗，马其顿教会的人不是非常有钱的人，但是为什么他们仍然愿意资助有需要的教会，耶路撒冷教会呢？他们是按着力量，甚至过了力量，然后甘心乐意的献给神，献给他们的弟兄姐妹。那保罗提到了一个重点，就是他们先把自己献给主。假如我们先愿意全心全人献给主，那么当神要求我们要十分之一分别给他，就更容易了。那同样的，假如我们不 care 自己有没有全心全人的献上，然后就把十一奉献当作一个例行的公事，那其实神真的是不喜悦的。我们必须把全人献上之后，然后来完成履行十一奉献，那这个才是最符合神的心意的。那我们现在讲完了比例的部分，我们要来看动机的部分。第十节经文讲到，你们要将当纳的十分之一全然送入仓库，使我家有粮，以此试试我是否为你们敞开天上的窗户，请服于你们，甚至无处可容。有人说这是圣经唯一可以让人是神的地方。那在这样说的时候，我们要非常非常小心，不要让人家以为真的可以用十一去试探神。其实啊，假如从原文的字上来看的话，中文这边的试试我，第十节的试试我，跟马上后面十五节讲到的试探神，其实真的是同一个字哦。那难道圣经在这边告诉我们，鼓励我们要去试探神吗？我们要很快的来看一下这个关于试探圣经是怎么说的哦。第一个我们要有的观念是，神他不试探人。雅各书说到，人被试探不可说我是被神试探，因为神不能被恶试探，他也不试探人。那第二个是，试探总是来自于魔鬼的，只有撒旦，撒旦会试探人。雅各书也告诉我们，人很容易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在路加福音四章讲到耶稣被撒旦试探，这个圣灵将他一当旷野四十天受魔鬼的试探，然后讲到最后十三节是魔鬼用完了各样的试探就离开耶稣了。试探是来自魔鬼的。另外圣经有告诉我们，人不可试探神。在同样一处经文里面，耶稣说，耶稣对撒旦说，经上记着说不可试探主你的神。当时耶稣是引用申命记的经文，在十六章，在六章十六节说，你们不可试探耶和华你们的神，像你们在马撒那样试探他。那我们知道那段历史的时候，其实就是神已经带以色列经历过很多很多的神迹了，过红海啦，在天降玛纳之后，哇，他们还是不满意，还是不知道要怎么样信靠神，然后就跟摩西发怨言，最后神让摩西击打这个磐石，让磐石出水，让百姓有水喝。每次讲到试探的时候，总是引用的就是当时在出埃及记的这段经文。那圣经的原文哦，很特别，无论是旧约希伯来文也好，或者是新约希腊文都是一样，当讲到这个试这个字的时候，并没有特别区分 试探、试炼，包括今天的试试，其实都跟旧约的试探都是同一个字。马拉基书这边的 三章十节的试试跟十五节的试探是同一个字。雅各书里面讲到试炼跟试探其实也是同一个字。那还好我们用的是中文圣经，比较容易帮助我们做一点区别。毕竟这个试探总是带着这个负面的意思。那所以当我们要说马拉基书这篇经文是唯一一个可以试神的例子的时候，哎呀，我们真的要非常小心，不要让人家有误解，以为说好，那我们神要我们试，我们就试吧。因为圣经已经有非常充足的理由告诉我们，人不应当去试探神，神不会，神也不会试探人，故意挖一个坑，你来试试我，你来试试我，不会，神不是这样的心意。所以我们一定要在动机上面加以仔细斟酌，不要用错误的动机去曲解了神的美意，以免有人因此而跌倒。那在关于动机的斟酌上面，这是以下呢是我的建议。我用一个最安全的方式，就是用最中性的词汇来描述这个试，单一一个字，正确的试。正确的试是什么呢？我们把它看作一个非要需要非常谨慎乐这个审慎查验的一个过程。它表现的是一个实事求是的精神，就好比啊，我们在实验室做实验，我们经过反复的验证，结果一个一个记下来，假如可以得到一致结果，哎，那我们就可以证明我们推敲的真理是一个可信的。那一位优秀的科学家，他一定是相信这件事情背后有一个可信的真理，所以他才会愿意付上时间、经费、精神，那一直看到背后的真理被验证为止。那我认为用这样的方式来理解这个经文里面的事是更恰当的。因为凡是只要一牵扯到错误的动机，哎呀，真的很容易就会让人家以为要去试探神。假如是用一个单纯的实事求是的精神，仔细的观察，认真的态度，那么我们势必可以看到神这样会这样说他的道理在哪里。那假如我们是一种用一种错误的动机，就是你将神的 祝福作为你奉献的原因，那这样你真的很有可能会质疑神说，哎，好啊，神你要我试你是吧，那让我看看那个无处可容的祝福到底是怎么样一个回事。好了，我照你做了十一了，哎，结果呢怎么一点事都没有发生啊，为什么我等了那么久还没有得到呢？啊，这个就是和神这个试探神这样的动机是不可以的。因为我们这样是挑战神的权柄，我们的重心我们的目的其实是放在后面的祝福而不是前面的顺服。我们把奉献当作一种投资了，将神是不是祝福我们作为一个衡量我们要不要继续奉献，我们要奉献多少这样的一个标准，这是我们绝对绝对要避免的。弟兄姐妹，神不是在天上开一个天国银行投资银行啊，要让欢迎我们去那边设立一个账户投资账户让我们去炒作的。所以我们千万不要用自己的实际奉献作为和神交易的筹码，我们还是好好必须好好认真负责的尽我们的本分，在地上做好我们的工作。而且我们不要把神偏激窄化了，只看重神的祝福，只将祝福看作我们的神，这样做其实我们在拜的还是马门，还是财力啊。那这是希望给弟兄姐妹，当我们在读经以及在应用这段经文的时候要特别留意的，在读的时候能够正确的理解，在应用的时候也不要用了错误的动机。那若是带着这个正确的动机经历过一连串的试验之后，那我们将可以看到神在马拉基书后面所说到的应许。那这段经文若是放在今天，可以说无论是我们在工作的环境，包括所得，也包括我们居住的环境，我们的家园，哎，其实你处处都可以看到神的恩典，神的祝福。我相信这也是弟兄姐妹我们常常在祷告里面求神保守的，希望我们的工作上面啦，我们与上司啦，我们与同事之间的关系啦，我们住家的治安啦，我们与邻舍的关系等等，这些就是让我们在查验神祝福的地方。那借着十一奉献的操练，我们愿意用我们的工作来荣耀神，因为知道我们的工作是神所赏赐的，然后我们把当纳的献给神，把感恩把荣耀都归给神。那一次一次当我们在经历这样的操练的时候，其实无形当中我们对神的信心也开始有了改变。那这个信心的改变正是我们最要留意 观察、仔细查验的结果。其实信也是整个基督信仰当中最重要的元素。有俗话说，江湖在有，江湖在走，兄弟要有。那我们要说神国，当我们在徜徉在神国的道路当中，其实呢，信心要有。世界上的价值观是告诉我们，钱不是万能，可是没有了钱是万万不能。但是神国度子民的价值观应该是信心才是让我们看见万事成就的这个基础，没有信心一切都是白搭的。只有当我们的信心更加突破，有所增长之后，我们才能够看到过去那些我们还没有信心的时候看不到的东西。希伯来书告诉我们，信是未见之事的确据，甚至能够让人看到那个将来盼望，在今生今世我们是得不到也看不见的。在经过这样属灵的操练、奉献的操练之后，我们信心的对象会由原本的这个以财为主改变为以神为主。生命记这段经文值得我们彼此提醒，他说到，你们要谨慎，免得忘记耶和华你的神，不守他的诫命、典章、律例，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恐怕你吃得饱足，日子过得越来越好了，建造美好的房屋居住，你的牛羊居多，收入越来越多了，金银增添，并你所有的全都增加，那么你就心高气傲。好了，这个时候心高气傲了，忘记耶和华你的神。到十七节还说，恐怕你说，这货财是我的力量，我能力得来的。神的提醒是，你要纪念耶和华你的神，因为货财的力量是他给你的，我要坚定他向你列祖启示所立的约，像今日一样。就当我们看我们眼前所有的一切，知道是神因着神的创造而来，是知道是神因着恩典的赏赐我们才有的供应，那这个时候我们才能够像这边所做到的，我们真的是以神为主。否则我们很快的，一旦我们有了自己以为自己可以掌握了，我们很快的就以为啊，人定胜天，我们自己才是这个世界的主人翁，然后我们凭的都是自己的本事，就像这边所讲的，然后我们就开始渐渐也不懂得感恩了，也不懂得这个献上当纳的，然后渐渐 就远离神了。假如神没有在奉献的这个部分这样子的来引导我们，我们真的很容易就忘记我们是属他的，而他是那位掌管宇宙万有的主宰。那么我相信大家若是在团契的时间也好，假如我们分享到奉献的这个题目的时候，或者在信徒造就班有一个金钱的应用这个单元，那可能都会多少听过弟兄姐妹分享他如何在十一奉献上面经历神许多的见证。那我想大部分人都是会因着这样的经历而对神更加有信心。大家假如记得这个傅国廷十多年前在我们这边聚会的弟兄，跟我们是在 USC 的同工，我听过他曾经这样分享过一件事情。因为他跟着太太要来玉洁来念书，在一开始在 Irvine 那边工作，那他自己是一开始是没有收入的，因为主要就是来跟着玉洁，他不希望夫妻分隔两地，所以他就搬过来，所以很长的时间他没有收入。他提到当他后来有工作拿到的第一张 check 的时候，他异常的感恩。那当时他说为什么？因为我又可以奉献了。已经十几年前的时间，我对他讲话当时那个眼神，当时的那个语气，我都是历历在目，印象非常深刻。那我想要说的是，基督徒即便是信主，即便之前在十一奉献也操练，也确实履行，但是未必确保他就能够升官发财哦。否则国廷不会那么长一段时间没有收入啊。假如是这样，那我们最应该看重的就是人的信心。那是因着他对神有这样的信心，所以能够经历过那段没有工作、没有收入的日子。那这是其中的一个见证。当我们乐意在金钱上面有这样的操练，那无形之间，其实我们受财务、钱财的这种诱惑程度就会降低很多了。那我们对神的供应、神的心意、对神的认识一定会越来越清楚，越来越有信心。各位弟兄姐妹，我们要做的是钱财的主人呢，不要让反过来的让钱来做我们的主人。 我们处处受到钱的辖制，被他绑着，绑手绑脚的，这样我们就变成钱财的仆人了。只有神才是我们的主，而我们要做的是神的仆人，要做主忠心的管家。耶稣在马太福音里面也讲到，你们的财宝在哪里，你们的心也在那里。那我们要思考的是，我们是不是要为了留着那十分之一，或者神按神的说法是抢夺那十分之一，去好让我们多累积一些财富呢？还是我们愿意累积更多的信心？一个人绝对不会因为他银行账户存款比较高，然后他就对神有更大的信心，反而可能是相反的，可能他户头里没有太多的钱，但是他对神是大有信心的。神要我们用一个可以掌控的工具，也就是钱，用它来校准、锻炼、衡量我们跟神之间的信心是如何，来帮助我们，当我们遇到那些我们没有办法掌控的事情的时候，当我们需要使用信心的时候，我们已经有足够的信心去面对，不会因着哎呀，到那个时候才在想，哎，我是不是在财务的奉献上面有所亏欠，然后感到后悔，甚至不知所措。只要凭着对主的信心，我们都能够看到那个人眼未曾看到、心未曾想过的祝福到底究竟是什么。在人生还有在个人灵命的成长各个不同的阶段，或许神真的就会在哪一刻从物质上面供给我们需要，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甚至无处可容。但是更重要的是，我们要学习更多的用信心与神交通，将信心放在神的身上，也将自己放在神的手中。即便是在不如意、在工作遇到问题、在收入有困难的时候，我们同样都可以靠着我们对神的信心度过每一个日子。其实呢，神永远不会匮乏的，万物都是他的，他根本不缺。那为什么他还要我们献上当献的、纳上当纳的？其实这是神为了我们的好处，因为神要不断地提醒我们，不要忘记他在宇宙万有间的地位，不要忘记他要和我们之间存在的那样的一个关系。神赐下了这个十一奉献的观念，帮助我们从财务、从金钱的角度来学习，来调整我们的生命跟神之间的关系，还有我们的生命跟世界、世事之间的关系。希望透过今天的分享，大家能够重新建立奉献的观念，也知道这个比例上面的意义，从十一代表什么，全心全人代表什么。那在奉献的时候，把错误的动机都一一的厘清，用一个顺服、愿意尊荣神的心，然后仔细查验神的应许。那最终我们能够因着信心的改变，领受到那个一生的祝福。在我们当中还有在慕道的朋友，还没有信主的，当你今天听到哇，基督徒要讲十一奉献这样的教导的时候，哎，我希望你也可以清楚，这个跟庙里面那个香油钱啊捐献箱或者许愿池的那个观念是完全不同的。没有一个庙里面的神呢，会告诉你说万物都是他造的，然后要跟你说你是属他的，没有一个庙的神会这样讲，也没有一个神能够真正的将你从罪恶当中拯救出来。所以没有一位神敢向信他的人说你要将当纳的献上，他们最多只能说啊，心诚则灵了，多多益善了，这个就是真神跟假神之间的差别。你有机会可以亲近这样的一位真神，因为神已经赐下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为人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若是你愿意承认自己是一个有罪的人，也相信耶稣基督已经为你付上罪的代价，那么鼓励你用信心宣告，以祷告来接受他成为你的救主，还有一生的主宰。那信主之后，按着神的吩咐受浸归入基督的名下，和教会弟兄姐妹一起敬拜神、研读神的话语，过团契的生活，那么你一定会经历神是如何按着他的话敞开天上的窗户倾覆于你，甚至到无处可容的地步。愿神祝福大家，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不但赐下你的爱子耶稣基督拯救我们，也是赐下你的话语引导我们如何在这个世上分别出来做属你的子民，借着我们在财务上面的操练更加的与你亲近，献上感恩给你，也求圣灵继续引导我们、教导我们、帮助我们行出当行道，归荣耀给你。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